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叫做真实的牧养啊，正道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六到十六节哈。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六到十六节。我们每个月的今年每个月的第四周就是讲这个教牧书信啊，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牧养啊，牧养教会当中的牧养。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应该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见有人埋怨啊，这些人埋怨说啊，你知道吗，弟兄，你知道吗，我信主很多年了，都没有得到什么牧养，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哈？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这样说，他说，哎呀，太好了，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养不错啊。所以可见哈，对基督徒来说，牧养确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否则大家也不会这么关心和谈论嘛，对吧？啊，但是我问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叫牧养啊？你知道什么叫牧养吗？是听讲道吗？是主日敬拜吗？是查经吗？是上神学课程吗？是团契小组很火热吗？是有个人辅导吗？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牧养，有谁能够告诉我的啊？我有一次记得有一次去一个传道人家里面做客哈，就讲到了那个牧养。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不知道我大概当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涉及到圣经啊，然后我用圣经的原则讲解这个事情。结果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讲了一句令我永生难忘的话。他说，弟兄，谢谢你啊，我今天被你牧养了。我当时吓一跳，哇，我无意间轻轻松松的牧养了一个神的仆人呢 啊这是多么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那么伟大哈。可是我还是没明白我是怎么牧养到他的啊，是不是圣经的话语呢啊，所以我回家就开始想啊，仔细思考说这个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牧养，查考了圣经。哇，原来发现牧养如此的重要，如此的美好啊。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特别讲牧养的，哪一段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诗篇二十三篇哈。我现在用深情的这个语调来给大家再读一遍好吗啊，刚才是因为体恤到大家可能跟不上，所以我读的比较平淡，我这次用深情的语调再给大家读一遍哈。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竿、你的杖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这样读，大家感觉美不美啊？神是我们的牧者啊，我们是他的羊，他牧养我们，领我们吃草喝水，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在危险的地方保护我们，在黑暗的地方指明我们前面的方向，他永不抛弃我们，以恩惠慈爱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啊！所以这就叫什么牧养啊？你想要牧养吗？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了啊！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牧养。但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哈，你会发现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好像离我们教会生活还是有点距离的。这个水在哪儿？然后草地在什么地方？然后神的竿、神的杖在哪里？我好像看不到哈。所以，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诗篇二十三篇这个神的牧养如何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神的牧养如何落实在教会生活中？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其实是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中就讲得非常透彻，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什么？是一个老牧师保罗写给一个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 一封教牧书信，对吧？教牧书信就是讲怎么样牧养教会的哈，怎么样带领教会。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了七个带领教会的方面，我就不在这儿重复了，因为以前讲过好多次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其中一个，叫做教会的牧养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这篇今天这篇讲到以后，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被牧养，或者说你是教会的牧养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做一个糊里糊涂不长进的基督徒，而是要做一个被神牧养不断长大的基督徒，以此回应神的救恩，好不好？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如果你有圣经也打开圣经，然后跟我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六到十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感谢神的话语哈，非常美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翻到下一个 PPT。 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牧养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什么是牧养哈，就是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中心思想。真实的牧养是神借着话语和榜样，在恩典中使我们操练敬虔。我再讲一遍，真实的牧养是神借着话语和榜样，在恩典中使我们操练敬虔。我们会分三部分来讲这段讲 这篇讲章哈。第一部分是讲四章的六到十节，讲的是牧养的关键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讲的牧养的方法是什么。最后讲完经文以后呢，我们就来最后来总结一下你是怎么被神牧养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教会的牧养是怎样一回事哈。今天的讲章可能有一些枯燥，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比较强的专注力，好吗？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牧养的关键是什么牧养关键是什么呢？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四章六到十节告诉我们，牧养的关键在于教会需要一个有生命的传道人，而且这个传道人要懂得如何让弟兄姐妹活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恩典中长大。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哈，我们来看第四章六节上半段。四章六节，保罗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什么好执事哈。这里提到了这些事，对吧？那这些事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看圣经要看那个上下文哈。这些事肯定是指前面保罗已经讲过的，应该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我们上一次讲到讲的这些事情，对吧？那么上一次讲了什么呢？记得吗？上一次的讲章讲的是恩典的生活，是不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段经文讲的是假教师用律法主义来挟制人，挟制信徒为了谋求他们自己的好处。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不不不，他怎么说的？他告诉提摩太要去告诉那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凡神造的物都是好的，对吧？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是因神的道人的祈求成了圣洁。我们上次讲到讲过，这个指的就是一个恩典中的生活 只有在神的恩典里生命才能成长。所以教会需要一个传讲恩典而且能够活出恩典为教会营造恩典氛围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应该不要那种律法主义的辖制人的，那蛮可怕，大家生命就充满了恐惧，然后就不会成长。唯有恩典让我们成圣啊，所以这样的传道人保罗称之为叫做基督耶稣的好知识，也是成功牧养教会的关键啊。但是教会只讲恩典可以吗？我相信有的人马上会反应过来说，等一下，恩典福音教会只讲恩典当然不可以，因为恩典有一个基础，恩典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真理。如果教会只讲恩典不讲真理，麻烦了，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一位有生命的传道人必须知道基督徒的成长是在真理上的。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接下来怎么讲，他四章六节的下半段他马上讲了，他说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是不是真正的恩典能离开真理吗？绝对不能。真正的恩典是基于真理的，没有真理的恩典就不是真正的恩典啊，是乱七八糟的胡乱的恩典，不是神的恩典。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神不按照公义和真理审判这世界，请问哪来的基督救恩？我们不需要了，也完全不需要，因为神都不审判这个世界，没有公义没有真理，请问还需要救恩吗？不需要了。所以恩典是在真理的基础上，这个请大家注意哈。那么保罗在讲这个真理啊，你看他还不只是只讲了真道的话语或者神的话语，他还讲了，你看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我们在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请记得保罗讲的这两个方面啊。那么这两个方面指的是什么呢？第一，真道的话语指的就是圣经的话语，信仰的话语啊，圣经的话语，这个叫做真道的话语哈。但是后面那个跟真道话语有些区别的，我查了一下这个希腊语的原文圣经啊、原文的这个词典，这里这个善道这个词啊、也可以翻成教义啊，翻成教义教导的意思哈，教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说你要教导弟兄们圣经的话语，同时相关的教义，就比如说西敏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就属于相关的教义，这个教义是把圣经总结出来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圣经。所以单单读经还需要更深的体会领会明白圣经里面的东西，借着教义的方法。好，所以读经加上学习教义，这就是神要我们在真理上长进的方法。所以我在这里我稍微插一句哈，就是以前有一种讲法，就是我们只读圣经不需要教义，有没有？有啊，这个是错的啊。我告诉大家你不要这么骄傲，这样的人好骄傲啊。为什么我说这样的人好骄傲？有的人认为说我们只读圣经不需要教义，因为圣灵一定会感动我的。好，我现在告诉你，你凭什么说圣灵一定感动你？圣灵做工不是你所想象的。圣灵做工，我问大家啊，他可不可以在某段经文上感动这个人，然后他在某段经文感动另外一个人，可以吗？他可不可以把某个教义某个经文这个真理感动这个时代的人，然后把某个真理感动那个时代的人，可不可以？可以啊，你也有见证的。宗教改革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你看特别强调什么？因信称义，是不是？不是说因信称义是那个时候发明的哈，而是那个时候圣灵特别强调因信称义给那些改教家，所以马丁路德因信称义非常的有名。那请问为什么圣灵不在其他的时间感动其他人呢？当然其他人也可能知道这个教义，但是没有那么强调。为什么？因为圣灵做工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你今天读经，我还是盼望弟兄姐妹要学一点教义，当然这个教义不要学歪哈，因为世上有很多错误的教义，要学正确的教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圣灵在历世历代会做工，你不要把圣灵在历世历代的做工摒弃掉，然后很骄傲的说你现在给我， 圣灵说我早就给了奥古斯丁了，你去找奥古斯丁的著作啊，那写在奥古斯丁著作里面。好好，所以我盼望 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读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参考一下信徒圣徒的著作。这个叫做活在教会里，我们在一个大公教会里，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往，你不要把门关起来自己闷着头读圣经，很难真的读通的。好，所以我们讲了一个有生命的传道人要有恩典，要有真理，对不对？好，还不够，他还要有一个真正分别为圣远离世俗的心。我们来看第四章七节哈，四章七节上半段，保罗说只要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啊。这节经文的中文和合本没有主语啊，你看没有说是谁，但是我查了一下原文，我发现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我们你们，他是说你单数的你，这个你指的是谁？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你要弃绝那个世俗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传道人要弃绝这个世俗的言语和荒谬的话。我们在前面提摩太那个提摩太前书一章有讲过的啊，这个世俗的言语就是那些世界上的这些言语哈，然后荒谬的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的信心对人的灵命没什么长进的这些宗教的议题啊，那个什么很长的家谱啦啊，这些东西对对对人好像没有什么长进的哈。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耶稣的家谱里面也是有丰富的含义哈，但是有些人总是在讨论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宗教的议题，让人认为他们非常的专业，是不是啊？啊，所以传道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传道人所讲的话的内容不应该是世俗的言语，不应该是世俗的内容，也不应该是那些不造就弟兄姐妹的话，是吧？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讲？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传道人应该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造就人的啊。那你说这怎么做到啊？怎么可能保证我们每一句话都造就人的呢？啊，其实很简单啊，因为你心里想什么你就说什么嘛，你心里想的东西是关键啊。如果你心里每天都想的世俗的事，那你说出来就世俗的言语，再怎么那个掩盖也掩盖不住的，没有掩盖的是不显露出来的哈。然后如果你心里想的是啊，不是如何爱弟兄姐妹，希望他们成长，你说出来的大概往往就是那些宗教的议题，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哈。因为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牧师，你不想要弟兄姐妹，你不爱他们，你只是想说，哎，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牧师，叫属灵的骄傲。这样的人呢，就开始说老妇荒谬的话了啊。所以，一个有生命的传道人，必须是一个真正分别为圣、远离世俗、一心跟从耶稣基督、爱基督的、爱弟兄姐妹的人。如果他只想打着神的招牌，为自己谋求一些今世的好处，总有一天他会败露的。好，那么远离世俗够不够呢？还不够啊。我们来看哈，四章七节下半句，保罗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一个有生命的传道人必须是一个操练敬虔的人啊，大家明白吗？讲到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下哈，我们说活在神的恩典里，不要活在神的律法下面，不要活成律法主义，不是让大家不守律法。基督徒是要努力操练敬虔的，要遵行神旨意的哈，大家明白吗？因为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乐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操练敬虔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怎么做呢？如果你要明白操练敬虔，你必须要明白敬虔是什么啊。请大家记得敬虔这个词，我刚才在读经的时候专门读了提摩太前书，还有提摩太后书，还有彼得前后书啊，应该都有这个敬虔这个词。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很重要哈，因为如果你要理解这个牧养的教会的牧养，你必须理解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圣经新词典，这个词我读给大家听啊，圣经新词典我查出来的这句话，这个定义，这个词泛指基督徒个人宗教的实践，对神的崇敬和侍奉，以及对神律法的恪守。大家听明白没有？对律法的恪守， 这个词其实跟顺服有关系。在旧约当中，操练敬虔这个词跟敬畏神这个词是很接近的，明白吧？就是我们操练敬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按照神的那个计划生活，我们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来敬拜他、侍奉他，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他的律法，这个叫做操练敬虔，明白吧？这样的话就更像神，所以英文这个词叫 godliness， 更接近神、更像神啊。所以简而言之，敬虔就是指凡事都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指的是什么？凡事都训练自己顺服神的旨意啊！哦，这个太重要了哈。所以我跟大家说，看一个人有没有传道人的呼召，你首先他看他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如果态度很骄傲，说话不实在，生活不圣洁，甚至常常苦读埋怨，做传道人实在不适合。好，真的是这样。那么有人说，哇，那有问题哈。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不是讲道就可以了吗？操练敬虔的生命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他把道讲好，我们听了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他要操练敬虔呢？对不对？ OK， 四章八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然后你注意下面一句话啊，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敬虔是因为神给我们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你开始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成长、被牧养、生命成长，其实是神的工作，是神。我们操练敬虔以后，神就答应我们说一定给我们什么东西，对不对？这叫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是不是？那给我们什么东西呢？给敬虔操练的人什么东西呢？神应许过什么？主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大家记得吗？主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产，没有不在今生怎么样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产，并且要受逼迫，然后在来世要得永生。这就是主的应许啊。所以操练敬虔的人，那个传道人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因为生命的成长在于神，然后当我们去操练敬虔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在今生得百倍，就是在各样的事上生命成长，属灵的生命成长，而且将来还要得永生。这个叫做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对不对？那么我问大家，神应许我们的会不会成呢？肯定成，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说过的绝对算数，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哈，你看，这里主耶稣没有说，嘿，你讲一百篇道，我给你今生得百倍，有这样说吗？没这样说。他说什么？撇下一切，顺服他的旨意，是吧？然后这样的人操练敬虔，这样的人才是今生得百倍，对不对？所以传道人其实不只是要讲道的，还要活出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操练敬虔的生命。好，保罗讲完这些话以后，他给这些话啪盖了个戳，我要称之为叫盖棺定论哈。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正是为此。你们听懂保罗在说什么吗？保罗说，哎呀，提摩太啊，操练敬虔，这个话是实在太重要，你一定要听，很可信的，很佩服的。然后他紧接着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传道人劳苦努力正是为此。传道人讲道啊，其实还好了如果你讲上一百篇道以后，那个讲道就跟吃饭一样简单啊。但是操练敬虔可不一样，操练敬虔需要你面对自己的老我，对付掉自己的罪，那要破碎自己，很辛苦的。你还要帮助弟兄姐妹操练敬虔，那就更难了哈。所以你看，传道人为什么那么辛苦啊？不是因为他写讲章啊， 当然写奖章也需要时间了，但是主要是操练敬虔很辛苦，帮助自己操练敬虔，帮助别人操练敬虔，最后操练特别花时间，然后把写奖章时间也搭在里面，结果写奖章又没有时间，所以更加辛苦。所以保罗说，我们劳苦真是为此，我们不只是一个口头表达者，我们还是一个活出福音的人，辛苦。好，最后保罗说，我们来看第四章十节的下半句，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前面讲过了什么，那个生命成长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对吧？他说，保罗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信徒的成长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因为神答应我们的操练敬虔，他就给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然后保罗说什么，你看很重要的，他是万人的救主，这个指的是我们得救，所有人得救都是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得救的，他是万人的救主。我们现在称义，被神称义，而是靠着神，不是我们自己。但接下来他又说，他更是信徒的救主。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得救靠神，我们今天成圣的道路要不要靠神的救恩？他仍然是信徒的救主，直到他完全的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得救，身体得赎，拯救才结束。所以今天基督徒在整个的成圣的道路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救恩仍然在我们身上发挥功效。怎么发挥的？因为他给我们今生的应许，靠着我们操练敬虔来实现这今生的应许。好，弟兄姐妹，前面信息很多，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段话在讲什么。你们读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好，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讲了几点哈，对吧？第一个，这些是你要告诉弟兄们。我们讲了第一个，牧养是要在恩典中的，对不对？不要律法主义，下面是在恩典中，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谈到什么？真理，对不对？哦，这个真道的话语和你所信从的善道，对不对？好，真理。第三个讲什么？远离世俗的圣洁生活。第四个讲什么？操练敬虔，是不是？最后我们讲了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救恩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这叫做成圣靠恩典。好，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段经文。好，我读给大家听，好，跟那个屏幕上 PPT 上的漏掉一个字很像。好，真正的牧养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在恩典中让我们操练敬虔，明白了吧？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改变我们的生命，哈，这个叫做牧养。不过请等一下哈，好像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什么元素呢？叫做榜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段经文是谁对谁说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你向来服从的善道要去教育弟兄们，你的服从的善道就是你得着的这个教义要去告诉弟兄姐妹们。然后他又说了啊，你看四章七节刚才有说，没有中文和文没有那个主语，但是原文当中有主语，这个主语就是提摩太这个传道人，你要远离世俗的言语和荒谬的话，你提摩太还要操练敬虔，大家看清楚没有？然后四章十节保罗又说什么？哎，这个我们劳苦，谁劳苦？传道人劳苦，正是为此。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好像没有在讲信众，没有在讲会众，对不对？在讲谁？传道人要这样干。那么这个跟我们的牧养有什么关系呢？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今天在教会里设立传道人的目的啊，这个传道人他不只是讲道，他还是一个众人的榜样， 他自己要操练金钱，他自己要过圣洁生活，然后他要把他自己学来的东西要告诉大家，明白吧？这个才是牧养的关键。所以比较完整的应该这样来说，真实的牧养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和榜样，在恩典中让我们操练金钱，很重要。我以前听过一个讲法啊，非常不认同的。有一个传道人说，问大家哈，他在一次讲道当中问大家，他说传道人只要把道讲好，生命好不好不重要。你们觉得这个讲法对吗？绝对不对。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传道人就是要讲道嘛，他把道讲好了，然后那个他就完成任务了。他的生命是他跟神的关系，如果他生命不好，那他跟神的关系他自己最后去买单，这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为什么不同意他的说法？这段经文怎么说的？保罗要让提摩太做众人的榜样，对不对？是提摩太要远离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是提摩太要操练金钱。请想一想啊，如果这个传道人只会讲道而不能够活出福音的话，请问大家会相信他吗？他在亵渎神呢，他在亵渎神的话，他能讲却不能行，是亵渎神的话。很多人听完以后更不相信，哦，他都活不出来，那何况是我呢，对不对啊？而且理解神的话，神的话是生命之道，活出来才能够理解神的话。所以传道人是要操练敬虔，要能够活出福音的。所以现在疫情期间，其实那些这个所谓的网络教会其实是很有问题的。网络教会是那个传道人离大家很远，你根本看不到他，对不对？你不知道他的真实生命是怎样的。我们虽然用网络来敬拜，但是我们不是网络教会。传道人会尽量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自己会跑每个小组的，每个小组都会去。今天要跑一个小组，明天要跑一个小组，每个星期天都会跑。当然也求神怜悯了，跑不过来了。所以求神恩待，求神怜悯。那么那个平时如果你不上课的话，你就跟我很少的连接哈。那个那我就我没有办法，我的肉体没有办法跑到每个人面前啊，所以求神能够保守看顾。但这个不说明我们是网络教会，我们使用网络来敬拜来教课，但是我们传道人仍然是要活在弟兄姐妹当中的。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个牧养的关键啊，牧养的关键在于什么？牧养关键其实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一个有生命的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能够活出福音的。好，接下来讲讲牧养的方法哈。我们读懂了四章六到十节，接下来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研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两段经文在含义上大致是平行的啊，平行的。你们不信你们可以看哈，你们手上有经文哈，可以看四章六节，你看这里提到了这些事，对吧？然后四章十一节呢，看看四章十一节也提到了这些事，对吧？然后你看啊，四章十节，四章六节提到这些事，四章十一节提到这些事，四章十节呢，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你们看四章十六节，这样做又能救自己，又能救你听你的人，是不是平行了？这个标志很明显，对吧？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是平行的。那么这两段经文区别在哪里呢？保罗难道是重复说他的话吗？不是的，区别在于前一段经文讲的是理论或者是比较核心的关键，后面那个讲的是具体的做法，更加具体的细致的一些做法啊。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怎么做啊，这是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的内容。所以我把这个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称为叫牧养的方法啊，具体的方法。那么牧养教会的具体方法是哪些呢？好，我一看总结了七个方法哈，都在这个经文里总结出来。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牧养的方法，你看看在你身上神有没有使用这些方法哈。方法一，叫做吩咐和教导并行。 吩咐和教导并行。我们来看四章十一节，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看到没有，吩咐和教导。那吩咐和教导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的。吩咐就是命令了，神的话语我们不要质疑，那个传道人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应该这样做，没有什么二话可说，没有什么妥协的地方，这叫命令啊。但是光命令呢，人都是软弱的，你会怀疑嘛。所以呢我们要干嘛，要教导。教导的含义跟吩咐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种解释的成分啊。所以通过教导我们才能知道吩咐是什么，才能理解吩咐嘛，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传道人的工作是不是只是告诉会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你们自己去做就好了？不是的，他要耐心的解释圣经啊，对吧？如果只是告诉大家那读经就好了，不用讲道了嘛，对吧？那你要教导，你要讲道，你要把圣经解开，让大家明白神的吩咐是什么。吩咐简单吗？吩咐简单，吩咐花不了多长时间。教导简单吗？教导不容易，不简单，教导要花很多时间，有的时候还要手把手的教啊。所以传道人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不只是吩咐，还要教导。好，这是第一个，教导和吩咐并行。方法二，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来看四章十二节啊，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以前听过有人说牧师的最小年龄是45岁，为什么呢？因为人没到45岁还不够成熟啊，男人没到45岁还不成熟，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啊。这个话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做牧师的人要人生阅历丰富，然后生命要比较成熟。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绝对的，不要把它上升到一个绝对的真理哈。提摩太那个时候保罗怎么说，不可叫人小看你什么年轻。提摩太比较年轻的，我不相信提摩太到了45岁然后保罗跟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应该没那么老哈。提摩太在年轻的时候就去牧养教会了，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呢你看 后面保罗怎么说，总要在言语等等做众人的榜样。品格最重要啊！这个人如果还没有年龄比较小，但是这个人的品格比较好的话，仍然可以做牧师。当然我们要比那些年长的人要更多的去考察他。还有有人说一定要结婚才能够做传道人，我觉得这个不见得，因为提摩太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结婚，对不对？有人说一定要结婚生了孩子他才知道怎么养育孩子，他才知道这个怎么样带领教会。哎，保罗好像也没结婚吧，对不对？那神用保罗这个没结婚的人去养育了很多的教会，然后呢还说啊，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保罗都没有儿子，他怎么能够把这个他怎么有经验去牧养提摩太这个真儿子呢？为什么可以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当然是参考条件，因为你结了婚养育过孩子啊，你可能会对结婚生孩子有感动。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品格，是不是？你看他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内在的品格最重要了，是不是？保罗没有让提摩太说你要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上做众人的榜样，当然这些榜样也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要在属灵品格上做众人的榜样。一个结了婚生了孩子可不可以也贪爱世界呢？仍然可以，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提摩太，我并没有马上要求你一定要马上结婚，因为你要去做牧师你马上要结婚，我没有这样说。但是你要说话温柔，你要说话诚实，你要说话谦卑，你的行为要得体，你的行为要与你说的话一致，你要有爱心，你不要顾自己，你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不要看环境，你在与异性交往的时候，姐妹交往的时候，你要清清洁洁，不是说不可以交往，你要清清洁洁啊。 然后你在金钱上也要清清洁洁、明明白白，不要被内心的贪心所胜过哈。所以传道人最关键的是这些属灵的品格上要给众弟兄姐妹做榜样，是不是？否则神应该找一个结了婚的保罗去宣教嘛，对不对？他应该找一个结了婚的保罗，然后去宣教，然后请看，传道人都是要结婚的，不见得。我们不要被相对的和绝对的东西给颠倒了次序，最最重要是内心的品格哈。好，第二个方法就是做众人的榜样。第三个方法，勤奋的、勤勉的讲台服事。4:13，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保罗在的时候呢，提摩太就让我来讲道，因为我是属于主任牧师啊。但是如果我保罗不在呢，提摩太你要去补那个讲道的空缺啊。啊，虽然你还比较年轻，虽然你讲道可能不是那么的流利，但是你知道吗？教会有需要啊，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行，教会有需要，神会给你恩赐的。好，所以传道人可以不讲道吗？把教会讲台空在那里吗？不能，传道人必须讲道，不可以不讲道。而且不仅要讲道，你看保罗怎么说，要勤奋的讲道。保罗用三个词来表达他丰富多样的讲台侍奉，勤奋的讲道。他说宣读、劝勉、教导，这三个字是不同的。宣读指的是宣读读经，保罗要提摩太读经。第二个劝勉是什么意思？劝勉英文叫 exhortation 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去读过讲道学，你就知道这个词是专门用来讲主日讲道的 exhortation 啊。讲道是劝勉，真正的主日讲道是今天告诉你这段经文，把你悔改归正，生命更新。所以主日讲道有可能不是说面面俱到把这个经文面面俱到，但是主日讲道有一个推力，它是要把你每一个星期生命更新的，这就叫主日讲道啊，不是传授知识啊，是生命更新。第三个教导，那这个叫做传授知识。所以主日学一般就是传授知识的啊。我们平时在周三周五的这个学习其实就是主日学的内容，传授知识啊。我基本上大概花的时间比较少，但主日讲道就不一样了，我花的时间好多，基本上是那个平时教导的2到3倍吧。啊，同样一段经文，甚至经文还短一点，都要2到3倍的时间。所以你看，保罗说要宣读、劝勉、教导，看到没有？这个代表丰富多样的讲台侍奉，然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神的道的丰富能够讲明白、讲出来给弟兄姐妹，然后激励他们生命更新、操练敬虔。好，所以传道人的讲台侍奉就是主日讲一篇道吗？请问传道人的讲台侍奉是利用各样的方法要勤勉的把神的话语彰显出来，主日讲道、主日学、查经，对不对啊？有的时候还信仰问答，对弟兄姐妹信仰问答等等。好，好，这是第三方面，勤勉的讲台侍奉。第四个方法，发挥自己的恩赐。我们来看4:14，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啊，读到这节经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对吧？但是恩赐不同。那么请问传道人的恩赐是什么呢？有人说传道人不同，传道人不同的恩赐。这样讲也对啊，有的传道人比如说恩赐就是讲道啦，有的传道人就是恩赐就是关系啦，有的传道人恩赐就是治理教会啦，当然有不同哈。但是我觉得传道人主要恩赐就是牧养教会。有人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恩赐啊？如果你这样问呢，我觉得你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然恩赐，什么叫做属灵恩赐。自然恩赐指的是一个人从小就显露出来他的天才啊，神赐给他的。比如说有的人 那个记忆力特别好，这是他的恩赐，这是自然恩赐。有的人啊，读书特别快，这是自然恩赐哈。OK， 但属灵恩赐不一样，属灵恩赐是当你要去做某个属灵的事情，神赐给你的恩赐，它可以是后天的。有的时候自然恩赐跟属灵恩赐是重叠的，但有的时候不见得是重叠的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请问提摩太的属灵恩赐从哪里来的？你看这句话怎么说？是从前借着预言和众长老按手的时候怎么样赐给他的，是吧？所以借着预言就说，这个人将来要做传道人的，赐给他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他以前没有是被按立成为牧师的时候赐给他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了哈，看一个人是不是能做传道人，合适做传道人，主要看的是他的呼召，而不是看他的自然恩赐。如果这个弟兄特别能讲，不见得他是做传道人的。如果这个弟兄有君王的特质啊，这个世上有丰富阅历，也不见得他是做传道人的，是不是啊？他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但是他可不可以成为假教师啊？如果他是像一个彼得一样，什么也没有，渔夫，也不怎么会讲话，冲动，但是他爱主啊，他就比那些口齿伶俐的人更适合做传道人。好，所以这个第四个就是发挥自己的恩赐哈。第五个方法，殷勤专心和长进。我们来看第四章的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前面讲了四个牧养的方法了，已经吩咐和教导，做众人榜样，殷勤的讲台服侍，发挥属灵的恩赐，但是这些都不够。保罗说还有这个传道人要殷勤专心。如果这个传道人前面的恩赐都有，可是他不干呢，他很懒散的啊，他只是主日讲篇道，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在家里喝喝酒，喝那个唱唱歌，唱唱卡拉 OK， 然后出去旅游逛逛街，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做传道人吗？当然不可以，对不对？做传道人不能懒散。还有那个，如果这个人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不能专心，也是不能做传道人的。他一边传道一边享受生活，然后一边传道一边搞投资，你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做传道人吗？我以前看过那个，有一个国外有一个传道人，好像是一个蛮有名的牧师，可能是王明道的孙子吧他有讲过，他以前做传道人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传道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一边炒股票一边做传道人后来他说神惩罚他，当然是赔得个精光，这是神爱他因为如果神不惩罚他的话，神任凭他变成假教师了，对不对？好，所以做传道人要殷勤专心这个很重要。而且还有一点，让人看到你殷勤专心到一个程度，就让人看到你的长进。因为你很殷勤，你很专心，你不断的努力的去做，你就自然就长进了。所以一个人是否在牧会上长进这件事情，也是判断他有没有传道呼召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你十年前讲道跟今天的讲道都是那么不吸引人，十年前的讲道，十年前服侍教会跟今天服侍教会，教会都是懒懒散散，没有什么人来生命改变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是没有传道呼召的。好，这是第五个，殷勤专心和长进哈。第六个方法，谨慎言行和恒心。我们来看第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我们上面一句讲的殷勤专心和长进还不够啊，这里也讲到谨慎言行和恒心。传道人为什么要谨慎言行啊？很重要，因为他有属灵权柄，他有的时候说话说出来会影响别人生命的，所以传道人不要随便的轻易的去论断一些事啊。那这个我得承认，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是不小心的，我得好好的改正自己，让众人让弟兄姐妹看到我的长进，好吧？因为 尤其比如说你在做个人辅导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给那个人辅导，因为他很需要，他很相信传道人，你给他的主意可能是错的，那就麻烦了，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生之久啊。所以要谨慎言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然后呢，在这些事上恒心。传道人还有一件事情，做事不能虎头蛇尾，而且说话不能总是变来变去，否则就玷污神的名，因为神是信实的，你怎么说话总是变来变去呢？你怎么做事总是虎头蛇尾呢？这说明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从神而来的，对吧？时间长了，弟兄姐妹就不能再相信你了。第七个方法，操练敬虔显救恩。操练敬虔显出救恩，操练敬虔显救恩。我们来看最后一句话哈，四章十六节的最后一句，因为这样做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哇，我发现保罗说的这句话一出口，我觉得实在太重了这句话好重啊！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这句话很重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句话很重哈。保罗说，如果一个传道人吩咐教导会众，做众人的榜样，殷勤讲台服事，发挥属灵恩赐殷勤专心长进，言语谨慎有恒心，他就怎么样，他就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他的人，没错吧？我讲的应该没错哈。你这样做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他的人，听你的人。好，请大家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呢？不这样做就是又不能救你自己又不能救听你的人。什么叫又不能救自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没有救到你自己，你不得救。哇，这个话实在非常的严厉。如果一个人在传道人的位置上，他不殷勤专心，他不让人看到他的长进，他的言行不谨慎，也做事也没有恒心，他也不好好的吩咐教导人，他也不做，尤其是不做众人的榜样，这个人可能不得救，这个人是假教师啊。而且跟着这个假教师的人是会怎么样？又不能够救听你的人，你们跟假教师一起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了。前面讲了，这个传道人是神牧养教会的关键的器皿，如果这个传道人有问题，你就很难得到神的牧养。一个神所使用的牧养教会的传道人请大家小心啊！一个神所使用牧养教会的传道人，你可以至少从那我把前面的讲章总结一下，你可以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的呼召。第一，你看他有没有敬虔的生命，或者说他有没有正在操练敬虔的生命。也许他不是那么成熟，没关系，但是你要看得出他的长进如果他不谦卑不顺服，因为敬虔跟谦卑顺服有关系，刚才讲过了，如果他不谦卑不顺服，也没有看到他愿意谦卑愿意顺服，你要远离这样的人，因为很有可能这样的人是假教师。第二个，你要看不光要看他这个敬虔的生命因为有的人有敬虔生命但是没有呼召也有。第二个，你要看他传道的态度，他在传道服侍神的态度上是不是殷勤专心谨慎有恒心而且有长进。如果他有这样的资质呢，这个人可能神呼召他传道。如果他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要教导别人的意愿也那个你让他做一些牧养的工作，他也好像有点懒散，然后他的心好像也在这个世上的工作，这个时候呢，对他的呼召你要打个问号了。所以弟兄姐妹，最起码有两点你要看的，第一个看他的生命，第二个看他传道的态度。好，我讲了这么多也许你会说，怎么都在讲传道人呢？好像跟我没关系大有关系。今天我们讲的不是传道人，今天我们讲的是教会的牧养。但是神要牧养教会，一定会使用一个传道人作为他的器皿，所以我们才讲这么多传道人的。那么我们现在把传道人这个 主题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好好的来看，那么这个教会的牧养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想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这一点哈。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虽然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教牧书信，给传道人的，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理出一个教会牧养的体系来。好，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理出来这个教会的牧养体系是怎样的哈。一共有四点。第一点，神借着话语牧养我们。你看经文里说，神借着传道人传达他的吩咐，对吧，并且让传道人去教导，而且让传道人以各样的方法宣读经文啊，劝勉啊，还有主日学课程啊，来教导我们，对不对？而且他教导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神先给他的，然后他再传达给我们的，他向来所服从的善道啊，教义他才传达给我们。而且神常常会鼓励激励这个传道人，让他殷勤专心，谨慎恒心，而且不断的长进。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话语来牧养我们。第二个，神借着榜样来牧养我们。这个传道人不光要被神兴起来是讲道的，而且他也要做我们的榜样，他远离世俗，他不要说老父荒谬的话，不要老是讲那些宗教议题啊，然后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越来越成熟，灵命越来越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要有个谦卑顺服的心，越来越敏捷。第三个，神在恩典里牧养我们，是吧？因为前面讲过了，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主义下面，活在恩典当中。神赐给我们一个信仰纯正、动机纯正的，而且不律法主义的传道人，他在教会里面兴起一种恩典的氛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哦，喜乐、平安、温暖、光明，重担全脱落，然后从未有过的清省和自由啊、所以神在恩典里面牧养我们。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传道人会跑过来说你要悔改，但是呢，当我们真的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他说主耶稣宝血洁净你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会有赦罪的平安。第四个，神要以敬虔操练来牧养我们。哎，这点很少人想到哈。神怎么牧养我？哦，那个神啊，你就给我吃就好了，你给我吃。神说那你得吃啊，那敬虔操练就是吃的一部分啊，我每天给你东西，你就放在那儿，然后你从来不操练敬虔，你从来不顺服我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你就没有得到真正的牧养。所以有了真理，有了榜样，有了恩典的环境，我们应该要操练自己了，因为我们已经放下重担了，排除各样的疑惑了，对不对？恩典已经有了，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有了真理，我们应该没有各样的疑惑，有了榜样，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你就当然应该操练敬虔了，你应该变得越来越顺服，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最后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被牧养？前面引言的地方问过大家了，什么叫被牧养？现在大家明白什么叫被牧养了吗？请问被牧养是听主日讲道吗？请问被牧养是看敬虔的榜样吗？啊，或者说效法敬虔的榜样吗？请问被牧养是从律法主义走出来进入恩典吗？请问被牧养是每天操练自己顺服谦卑的心吗？如果你单说一个，对不起，那不叫整全的牧养，整全的牧养就是这些加起来的总和。所以被牧养是有话语、有榜样、有恩典、有操练，这四样都有。所以今天一个牧养，一个有牧养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啊？有话语的氛围是恩典的氛围，然后有操练敬虔的方法，然后有传道人做这个弟兄姐妹的榜样，这样的教会叫做有牧养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刚才的问题，我还问你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你现在有没有被牧养到呢？哦，你说那我想一想哈，我今天有没有被牧养到？好像有，可是好像没有哦。你刚才说的有话语，我们教会有话语，有榜样，我们的传道人 不是很成熟，但是我也是可以看到他的长进的，长进的榜样。嗯，有那个恩典，好像他一直在说不要律法主义，要恩典主义啊，福音主义。可是我还是没有得到牧养啊，那为什么呢？哎，很简单，你有没有操练金钱？教会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了，对不对？你平时有没有上课？你平时有没有好好的听主日讲道？当然，如果你没有听、没有上课的话，那你要补啊。你平时能不能感受到恩典的氛围？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感受恩典的氛围。嗯，不要活在律法主义下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平时有操练金钱吗？就是如果我今天这篇道讲完以后，你有没有尝试去顺服神的旨意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当然不会感觉到自己被牧养了，感受不到的，因为你没有操练金钱，你没有付出。被牧养不只是被完全被动了，也包括你的参与。你上课还得去教室里呢，对不对？你不能躺在家里面就说我要被牧养，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讲到这里以后，大家明白什么叫牧养了吗？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自己为什么没有被牧养，是不是跟你自己有关系。当然我们应该说，最重要的牧养的关键实际上是这个教会有没有有生命的传道人。那么这样的传道人哪里找呢？啊，你可能去过很多教会了，然后我想诚实的告诉大家，这样的传道人在世上大概找不着的。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在世上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个资格，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你把前面这些全部罗列出来，你会发现哇，要求好高啊，对传道人要求好高，谁能做得到？很少人，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做到。我给大家读以西结书你就知道了。以西结书34章2节，神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神投诉以色列的牧人不牧养教会。然后34章11节，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这什么意思？神说，耶和华说，我来牧养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了，他来寻找他的羊，做羊的好牧人。约翰福音10章说，我是好牧人。他给我们讲道，对吧？殷勤又专心，他为我们做榜样。你记得吗？那个主耶稣有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榜样，就是给门徒洗脚。然后他给门徒洗完脚，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但是他也操练金钱，他显出他的敬虔的心。哪里显出主耶稣敬虔的心？前面讲过了，敬虔就是敬畏，就是顺服谦卑。十字架就是主耶稣操练敬虔，或者说显出敬虔的最关键的地方。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去到十字架上。今天什么是最好的牧养？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最好的牧养，因为他在那里全然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牧养是什么？真正的牧养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自牧养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耶稣基督以外。如果你得着基督，就是得着牧养。所以我们讲回传道人哈，基督来牧养我们，那传道人做什么？我告诉大家，传道人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要像基督，要爱基督。传道人最重要的品格是这个人是深爱主耶稣基督的人，请大家记住。你们还记得吗？在加利利海边，复活的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的。主说，那好，你牧养我的羊。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传道人最重要的品质，也许他在很多地方，他在能力上有欠缺，他在知识上有欠缺，他甚至品格上、经验上都有欠缺，但是他爱主吗？如果他爱主，他就会顺服主，他就会操练金钱，他就会效法主，他的身上会渐渐有主的香气，有主的模样。 因为主要亲自牧养我们，他所寻找的器皿一定是彰显他自己的，明白吗？所以反过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想得着牧养的话，你也要爱主。如果你不爱主，那么永远不可能得着牧养，因为你不爱主，主来牧养你，主使用像他的器皿来牧养你，你不爱主，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你也不知道主，你也不会接受主的爱，你也不会接受主的牧养，你也不会操练敬虔，你不会像主一样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你就永远不可能得着牧养。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不要再埋怨教会你没有给你牧养，是因为你自己不要。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把这一段经文好好的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牧养。牧养不只是我们躺在家里面就可以得着的，而是我们真的要参与在其中，好好的去操练敬虔。牧养就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和你所设立的榜样，亲自的主耶稣基督亲自的牧养我们，在恩典中让我们操练敬虔。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着牧养的人，然后可以来生命成长，荣耀你的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